快把它拿到旁边吧。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念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到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到五十一节啊，经文有一点长。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六章三十五到五十一节，请。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身体擘开，让我们能够得着了生命的粮。主，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除去我们心目中一切的污秽，让我们有一个被主你所接近的身心灵，能够来聆听主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保守和光照，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之中得着属天的智慧。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愿主你的话语引导、保守、更新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三餐是少不了的，都要吃。如果一天不吃，那大概我们的情绪就会波动得很厉害。假如三天不吃，就会很危险。所以每一个人一生下来都要吃，一直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我们都要吃。这是我们人生追求的，一定要吃才会成长。那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单单注重了我们身体需要的食物，
吃吃吃而追求又追求，享受又享受。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我们人生活着的阶段，不单只是身体需要食物，我们不单要吃身体的食物，还有另外一样的食物也是不可以忽略的，而且这个食物还比我们今天吃饭吃面包吃各样饮食的食物还重要。那么这个食物到底是什么食物呢？这个食物对我们影响的怎么样的情况呢？它的严重度或者它的影响度有多大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其实还有一种的粮，还有一种的食物，就是天上的粮，也是属于我们生命的粮。那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粮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吃饭不是为了我们活着，不是我们生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其实对生命有一个专用意义的用词。当我们基督徒讲生命的时候，不是我们活着的，或者说我们一般人讲的，哎，你活到几岁了啊？你的生命很长，不是在讲这个，是生命是有关乎到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关乎到我们对离开世界之后还要走的那一段路，或者说自从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我重新跟神的关系和好，这叫做基督徒的生命开始。然后我们追求之后，生命就会慢慢的成长。所以一般人来说，当听到生命两个字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生命，但是更深一层的生命就是说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会影响到现在的我们和将来的我们，还有离开世界之后的我们，所以这个阶层是很重要的。那么圣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要赐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粮，不是面包也不是米饭，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今天的粮是什么粮呢？是生命的粮。那让我们看看生命的粮到底能够对人有哪一些的影响呢？使人能够得着永远的饱足，永远的不再干渴。35节到37节，我们看到35到37节之前，假如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看到第6章开始，耶稣基督当时为了供应5000多人的很多人，5000个男人，或者那个时候大概会有小孩妇女加起来大概会有10000多人，那么这么多人需要饮食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变了一个神迹，就是5饼2鱼的神迹。那么后来耶稣基督又显神迹，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人就看到，哇，这个人有这么大超然的能力，他既然能够显神迹，他既然能够与众不同，去听他讲道，去跟着他，能够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就跟着耶稣要听他讲道。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只是为了他们的肚子，那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只是单单为了面包。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又再次调教他们，你们如果跟从我的话，不要单单为了会朽坏的食物而操劳，你们不单是要追求面包，要追求米饭，你们更要追求你们灵魂归宿的方向。所以耶稣基督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介绍给他们一个食物，你们不单是身体要吃食物，你们的灵魂你们的生命也要有食物吃。 而耶稣基督本身就在介绍给他们，你们应该吃的食物是什么。所以说你们其实应该要知道，天上有粮，这个粮是关乎到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且这个粮是从神那一边来的。所以当耶稣基督要把这一个话，要把天上的粮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主要是想要扭转在他身边那一批大概有10000多的犹太人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觉得说，我们以前我们的祖宗在摩西那个时候，我们有天上的玛纳，40多年来我们天天都在吃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听说你是弥赛亚，你是神差来的时候，你是否也像旧约那个时候出埃及的那个时候喂养我们。意思就是说，他们希望耶稣就好像在第6章行5饼2鱼的神迹，天天行神迹，然后天天喂养他们。弟兄姐妹，我们想一下，假如我们跟随有一个人，我们不需要工作，我们不需要奔波，我们也不需要忙碌，然后到时候一张嘴就有面包，一伸手就有钱，就有工资，你们说好不好？我觉得哇，这是挺好的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一打工回来，哎呀，累到不行，哎呀，我今天工作太累了。你看回来家之后还要预备明天的，哎呀，现尤其是啊，做一些电脑的人一回来啊，又要在电脑上有很多的程序，一天一直都要看，一直都要看，管理的时候都要看，今天问题是什么，明天要发展新的什么策略，一直在头脑里面整整，忙得不得了，也是疲于奔命，总是觉得什么没有精神的日子。人都是这样的嘛，我们很自然的都会承认的嘛，对不对？谁不愿意享清福呢？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跟着耶稣，哇，我虽然没有工作，我太太有饭吃，我虽然没有工作，我孩子有饭吃，何不乐意跟你这一位拉比听他讲到打瞌睡也可以的嘛，在那边树荫底下睡一觉，起来就有5饼2鱼，这不好吗？所以其实他们跟随耶稣的动机，他们的观念里面是什么？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所以耶稣现在却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错了，你们错了，我给你们吃东西能够填饱你们的肚子，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们的生命。你们今天吃了仍然要饿，你们今天吃了有一天仍然要离开世界。你们说你们的祖宗有40年在旷野里面有神迹，天天吃玛纳，但是今天那些祖宗在哪里？每一个祖宗都已经离开了世界。那耶稣基督今天来到了，上帝把耶稣基督赐下给世人，但是当时的犹太人觉得这可能就好像第二次摩西来到一样，第一次摩西来喂养他们，第二次现在好像摩西一样的人物来了，那么我们应该也会得着食物。耶稣基督对他们说，其实不然，第一次摩西给你们吃的食物，40年的玛纳，吃了你们的祖宗都已经死了，都已经离开了世界。今天他来并不是为了5饼2鱼的神迹，今天他来是什么？要把当时犹太人错误的观念扭转过来，注重在身体饮食的观念扭转过来。是35节，耶稣基督就单刀直入的就跟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再饥饿，也不再干渴。是不再饥饿跟永远不再干渴。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手里面不是拿着一块面包说你吃了这一块面包你不会再饿，然后再也不是拿着一杯水说你喝了这一杯水你就不再渴。他是在讲的是什么？他是在讲的是生命，弟兄姐妹，是生命。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只要有人愿意亲近耶稣，心灵里面就能够得着满足。只要有人亲近耶稣，他的生命就会被保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为什么对当时的众人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不愿意相信他，围绕他身边的人只是存着一颗得着面包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众人，你们需要的其实不是五谷杂粮，你们需要的单单不是你们的衣服，你们需要的是心灵里面的空虚，你们需要的是上帝赐给你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在信仰上也好，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也好，我们追求唯一的目标就是什么？温饱。而我们常常忽略了永恒的生命，我们常常忽略了当我们人走完今生路途之后，是什么样的光景在等待着我们呢？所以36节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回答，耶稣就否定了当时的众人的话。可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明明看到耶稣行神迹，看到各样的事情，耶稣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他们，但是呢，他们的盼望里面还是仍然的专注在物质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光景大概也会陷在当时犹太人的光景里面。我们来亲近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我们希望有一些神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能我们单单希望我们有疾病被主所医治，或者我们有一些的困难需要在主的面前用主的大能帮我们度过那些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的追求，我们的信心往往去建立在耶稣基督本身世外的神迹里面，耶稣基督本身世外的一些祝福的物质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对众人在讲，其实你们应该要回转，你们要从身体的饮食回转到生命的饮食。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36节耶稣基督跟他们讲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耶稣基督本身就在他们的身边，他们还是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行了各样的神迹，他们还是不愿意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基督教为什么会强调信心？为什么会强调相信？我相信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假如你还不认识耶稣，你还只是说是在探讨基督教是什么情况的时候，肯定会有基督徒对你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所以你是否考虑过，难道信耶稣有这么重要吗？信不信是不是无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有与没有决定在于什么？在于我。难道他们说的信耶稣有那么样的重要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其实耶稣基督就是要把当时犹太人对信心的那个错误的观念要扭转过来。很重要，很重要，整本圣经都要求我们就是信心。但是这个信不是建立在自 我的那种建立，或者是从自我感觉的开始，或者是从自我批判的审核开始，是对神话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在神启示的情况之下对生命的认知的，是把心灵打开之后请耶稣基督来掌管之后开始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要求对他们的信到底是什么，是要把他们自己心门打开，让他们能够重新在生命里面去经历神，不再硬着心背逆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经历到超然的现象，不一定正在走在路上那个哇天下一下大雷闪着，哇耶稣基督就显现在我的面前，主啊我看见你了神迹，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这样的。假如神特别要怜悯你，神是有权能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上帝已经把全备的真理已经赐下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批判跟我们自己所塑造的试验室里面产生出来的，信心是我们对生命对耶稣基督敞开心灵之后经历出来的，弟兄姐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也不是虚构的，我们的信心当你有一天你真正把自己的心完全打开，圣灵光照你的时候，当你重生的那一天，我相信你一定会经历到这一位真实的上帝与你同在。无论是你是在失败的困境，无论你是在忧伤的困境里面，无论你是在伤痛的困境，无论你是在被人遗弃的困境，你只要是得着这一位主，你的生命就会保住。虽然你的肚子是饥饿的，但是你的心灵是饱足的。虽然你的困难是存在的，但你的内心是平安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犹太人，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为的是杜甫的饮食，但是我要给你们的是更重要的，你们要的是我给你们的祝福，但是上帝现在是要把我自己赐给你们。所以你们要把信心建立起来，要建立在神的本身上，要建立在神透过所应许他的话语的真理上。唯有在真理上我们才能够多而又多的认识他。当我们认识了上帝，当我们追求真理长进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会被上帝的话语所激励，你一定会被上帝的话语所安慰，你一定会被上帝的话语所引导。因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神非常的重视每一个属于他的人。37节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只要有人愿意进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被主耶稣所看重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都在看有没有权，有没有钱，出生的背景是怎么样被人接纳。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听过一些的故事，有一个人他本来是很有钱的大富翁，而且他开了这个修车的这个修车厂，有一天他的很漂亮的车，工人没有这个很忙的情况下，他就自己在那边修车，就是突然他的朋友就打电话来说，啊你为什么我的婚礼为什么还没有到，我这边都在等你呢。他说，哇糟糕了，我忘记了我的朋友的婚礼，一看表没时间换衣服，结果直接就
叫他的另外一个司机就送他过去，结果他穿得脏脏的进到他朋友婚礼的时候，结果接待人不给他进去，你没有资格进来。他说为什么，我是你老板的朋友啊，我是新郎的朋友。对不起，今天是婚礼，你没打领带，你没穿衣服，而且你全部都是油脂，对不起，你不可以进来，我不认识你。这个人很生气，回去了之后把最好的衣服穿起来，把最好的车开，开到之后，哇，我接待人，哦，对不起，原来是你啊，请进请进。结果他进到婚礼之后，他怎么做，把西装脱下来，就把那些饭啊菜啊放到西装里面，你们吃，这个婚礼不是接待我，是接待你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看外表的。当我们穿的堂皇的时候是什么？被人看中的。当我们失败，当我们没有成功的时候，大概很多身边的人都会离开我们。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很多的人怕接近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圣经在这里却告诉我们，只要你就近主耶稣，神没有厌弃，一个都不会落下。你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每一位都是他的掌上明珠，每一个信徒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都是被看重的，每一个进到他的面前的人都不会遭到灭亡。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丢弃我们，即使我们在失败当中，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在悲哀当中，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在软弱当中，耶稣基督也在为我们担忧。弟兄姐妹，我们反省一下，很多时候往往我们丢弃了主，我们在利益的面前丢弃主，我们在面子的面前丢弃主，我们在骄傲的面前丢弃了主，我们在私欲的面前丢弃了主。硬着心没有悔改的态度，我们越走就远离主，越远离主。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相信我，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要给私欲所缠住，你们不要只是为了你们看得见的朽坏的食物奔波，你们要回转到生命的食物，你们要知道最宝贵的食物是你们的永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你追求的人生当中，对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的重要性放在哪一个阶层呢？这值得我们反省。耶稣基督今天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粮，他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着饱足。他来到世界上，道成了肉身，是为要行天父的旨意。我们来看第二点。那么天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使人在末后复活，或者是在末世复活。38到46节，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他来到世界上是要人得着饱足，而且他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让人在末世复活。经文在这里38到46节，耶稣基督自己让当时的犹太人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意思就是说他本身跟神是合而为一的，他所做的一切也是行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就近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与神成为完全和好的情况，我们的罪就不再跟与神隔绝。
所以耶稣基督就做了我们最美好的中保。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使我们饱足，然后他又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在末日复活。那么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哈，单单就是从34节到51节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在39节里面第一次，然后在40节里面第一次，然后在44节里面第一次，然后在54节里面一次。单单这几节经文，每一次耶稣基督都讲在末日使他复活，在末日使他复活，在末日使他复活。这么短的几节经文，耶稣基督就提了4次。这是一个很扎实的应许，这是一个铁一般坚固的应许。当时犹太人不明白，所以他们还在议论耶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或者说他为什么说他是天上的粮，他为什么不像摩西一样显出神迹。所以他们当时听了耶稣的话，他们还在产生怀疑。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要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信靠他，然后让他们得到生命的粮，那么耶稣基督就会让信靠他或者是来亲近他的人，纵然是身体有一天死了，在末日的时候会叫信靠他的每一个人重新复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盼望，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对当时犹太人启示的一个救赎，让他们知道说唯有亲近他才能够有永生复活的盼望，也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你们单单只是注重在身体需要面包的饮食上的话，有一天你们失去的是灵魂的救赎。所以让他们知道身体的饮食和灵魂需要的灵粮的差别是何等大。身体的饮食是短暂的，灵魂的需要是关乎永恒的。我们看到刚才的那段经文，众人其实很熟悉耶稣基督，他们都在讨论耶稣基督有关他的背景，有关他的家庭，有关他的家人，他们很熟悉耶稣基督的情况。但是他们不明白，当耶稣基督说天上的粮的时候，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当耶稣基督说他在行施天父神旨意的时候，他们在说大概这个人已经不太正常了，因为他在讲一些荒谬的话。所以他们就在后面对耶稣发出一些不信的议论。当耶稣听到这些议论之后呢，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议论。为什么？你们越议论，你们就会越远离主，越远离主就会越远离救恩，形成抵挡神的局面。所以我们看到本段的经文，耶稣基督在强调他与父神是合而为一的，要施行一个拯救的计划，而且再三的应许末日他要让信靠他的人复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座的每一位，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永恒？或许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我们会说哎呀，那些是以后的事情，我今天没有机会想，我为了我的家庭忙得已经不可开交，去想什么做什么。我们只是单单为了忙碌奔波着我们现实生活之中的需求，我们的生活
有的人是健康的，有的人的身体是比较虚弱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弟兄姐妹，无论是健康也好，无论是虚弱也好，有一天我们都要同样的面对一件事情。无论你是总统，无论你是总理，无论你是有钱人，或者是你是贫困的人，无论你是智慧的人，或者我们没有读过书的人，无论你是能够讲十个国家的语言，或者你单单会讲中文也好，有一天我们同样面对一件事情，谁都免不了。有一个富翁生了孩子，哇，很多人说，哇，你这个孩子你看看得很可爱，将来一定是大将军。哇，这个富翁说，哇，你说的太好了，来来来，发红包发红包，太吉利了。啊，又有人说，哇，你看你的儿子，你看看起来是非常的智慧，一定长大一定是文豪。哇，你说的太好了，来发红包发红包。哇，你看你的孩子眉清目秀的，长大起来一定是非常非常帅的一个小伙子。哇，这个也不错，发红包发红包。有一个人就过来说，哎呀，很可惜啊，你儿子啊长大一定会死啊，把这个人踢出去。我儿子刚刚生下来，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你说这几个人里面说的唯一对的，真正对的是谁？最后那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把这样的话去说在别人生孩子的时候，这是很不礼貌，这是实际的，对不对？但是这一句话是我们免不了的。包括如果我生孩子的时候，我也不希望听啊，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听也好，不听也好，我们谁都免不了，弟兄姐妹，我们谁都免不了。那么谁又走过死亡之后的路？没有人走过。宗教人士没有人走过，唯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走过，他有权柄，同样死的人叫他复活过来。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基督教的吹嘘，这不是我们精神的安慰，这是上帝的话语，这不是人所捏造出来的，这不是一套的哲理，这不是一个宗教教义或者是宗教里面的一些说法，这是上帝本身的启示。很可惜，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去想永恒，我们觉得安安逸逸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了。弟兄姐妹，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的人，一批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走了，一批又来，再过多少年之后，在海德堡教会坐坐的都不再是你我，再过几十年之后，来到这里讲到的也不再有丁传道，再过几十年之后，也没有人再知道海德堡的童工到底是谁。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换了一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人生的尽头。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唯有我们得着生命的粮，我们才会有把握。或许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想，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没有想，我们没有信，就会变成奠定我们将来永恒的道路。我们的想和不想，我们的信和不信，就变成我们灵魂归宿的方向。
其实是这是一件非常严肃而且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单单抓住短暂今生的享乐，我们要思想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假如我们的灵魂人死如灯灭，脚一躺，头一弯，哦，结束了 ，OK， 那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找到请。哦，我们不是说是死了就一了百了，不是哦。圣经告诉我们，死了之后还有东西等待着我们，是什么呢？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许今天没有去注重，但是假如有一天当我们知道的确实还有审判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耶稣基督就在把这样的信息传达给当时的犹太人，你们不能够单单专注在物质肉体的面包上，你们要专注在生命的粮，因为唯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才能蒙保守，死了之后将来有一天还要使他复活过来，享受永生的恩典，否则就会面临着永恒的审判。弟兄姐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去接受，我们也可以硬着心去拒绝，但是正如我刚才说的，有一天我们的拒绝或我们今天的接受就会变成我们将来永恒的决定的奠基，也就是说选择了将来永远的结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希望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乃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遵行天父旨意的内容是什么？是要让人复活过来得享永生，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身体离开了世界，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复活过来与上帝在永恒里面，这就是十字架的救赎。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教要强调信心信心信心，就是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经历过死亡，我们也不知道死亡的那边在哪里，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去相信圣经所说的话。当你有一天你打开心门，邀请圣灵，邀请耶稣基督进来之后，我相信你会很实际的经历到神的同在，自然你就能够知道神的启示是完全绝对的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里希望我们明白，他要把救赎复活的恩典赐下给我们，这就是生命的粮，他来到世界上意义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也是其实跟第二点差不多，是要让我们靠着信靠他得到永生。四十七节到五十一节，当时的犹太人听了耶稣的这一段话，他们锐然的不能够明白这个人到底是在说什么，他们只是在渴求的时候，他们眼睛能够看到，他们的手能够摸到，他们的嘴巴能够吃到的，但是耶稣基督却要求他们，不是你们用嘴巴吃，乃是什么？用心灵去相信，去接受。所以耶稣基督在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希望在你们的面前显现 旧约古时候，摩西给以色列人40年的玛纳，但是现在却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给的是什么？心灵的饱足，他给的是干渴心灵的滋润。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告诉当时的犹太人，即使你们有了神迹，即使你们经历了神迹，你们还是不行。为什么？因为就刚刚在第六章的时候，他们也刚刚经历了神迹，而且接下来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医了病，赶了鬼，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以色列人仍然不行。那么话又说回来，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每一天早上有天上玛纳掉下来，玛纳掉下来的时候，他们每一天都在吃玛纳，那个时候他们真的不需要工作的，每一天在经历。那么请问大家，当时40年，假如你有读过出埃及的时候，请你回答，那一批以色列人行经历在神迹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相信神？没有，弟兄姐妹，没有。所以40年的神迹，只有两个人相信，两个人相信，只有两个人相信，200多万人呐，40年每一天经历。所以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们还不够吗？你们还要神迹吗？你们的祖祖辈辈，实实在在上帝把先知差派，各样的神迹行出来，你们今天仍然要神迹。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呢？你我今天的信心的焦点到底在哪里？我们是否也在像以色列人一样说，神啊，求你彰显神迹，我就相信。弟兄姐妹，请问一下，真的当我们经历了神迹之后，你会相信吗？我相信不会，我相信不会。因为你经历了神迹，你还会需要下一次神迹，你经历了第二次神迹，你还会需要第三次神迹。我们人之常情，就好像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经历嘛哈。当你对别人9次好，1次不好的时候，你在别人的眼里面，你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你觉得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变成9次好的就会屏蔽掉，那1次不好的就会什么放大出来。我们人之常情嘛，往往会记得别人的缺点。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会同样的，不然你生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本身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生病一祷告就会马上就会好起来，很明显的，哇，感谢主医治，下一次生病了，我们还是希望同样的神迹发生。如果没有被医治的话，主啊，为什么这样？我好难受啊！你上次都医治了，这一次也一定要医治我。你还有上次的神迹会来做对比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经历神迹之后，我们就会一下子就会变成神圣，一下子生命就会成长。没有，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经历了40年的神迹，结果他们天天埋怨上帝，天天离弃上帝。耶稣基督说：“已经够了，已经够了，你们不要再专注物质的需要，你们要转向生命的需要。我今天降下，我从天上，我就是要给你心灵的饱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心的焦点到底在哪里？我们追求人生的计划是否完全当单专注在物质的层面呢？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唯有得着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那么痛苦？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埋怨，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空虚，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焦虑，每一天活在烦恼的世界里面。 因为我们不愿意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因为我们的信仰的焦点只是打在神迹或者是物质的祝福里面，因为我们常常让我们的私欲左右着我们，让我们自己心灵里面的贪婪占据了我们整个的心灵，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想都以自私的立场作为出发点，永远走在一个不会满足又干又渴又饥饿的道路当中。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劳碌，都是困苦，都是埋怨，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我们把自己完全放下，全心全意的交托，把心门打开之后，勇敢的把他邀请进来，把自己生命的完全的主权交托给主。只要你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你就会得着平安，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着神的安慰，我们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到神话语的引导和安慰，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空虚。为什么我们不再干渴，弟兄姐妹？因为有神话语喂养。请问弟兄姐妹，你已经得到这一位赐生命的主了吗？你是否你的心灵已经意识到你的空虚，你的烦恼，你的不知足，你永远的那种干渴是需要主耶稣吗？唯有得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才不再饥渴，才能够有一个真正平安的生命。我们一起读一段的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6-7节。腓立比书第四章6-7节，腓立比书第四章6-7节，找到请同声念。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在缅文的翻译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说是人所不能给的平安，或者说是世界不能给的平安。所以这个平安到底是什么？就是满足我们心灵的需求，我们不再焦虑。这个平安是内在的，所以看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神赐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制造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去在某一种的情况下寻求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从哪里来？从神的话。弟兄姐妹，我相信当你敞开你的心门，你在听的时候，你一定会被喂养，你一定会被耶稣基督的恩所感动，一定会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感动，一定会被上帝的话语所感动，以至于放下了我们自己的缠累，以致放下了我们各样的劳苦重担。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那里有安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做什么？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罪恶，就是我们脱离地狱的审判，用他无罪的生命代替了我们有罪的人，替我们偿还了我们应当要受的永远地狱的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他十字架的被钉，赐下了我们救赎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交托于主，只要你凭着信心来接受主 你就会得到了这一份天上的粮，你就得到了永远的救赎，你就脱离了死后且有审判的可怕的结局。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在这里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无论是我们已经听过福音的人，或者是我们是父母信主的人，我们自己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所认识的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主，我们所信仰的，我们的焦点到底是对在哪里呢？今天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把我们信心或者我们信仰的焦点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他把自己赐下给我们，使我们的心灵永远得着饱足，不再饥渴，使我们得到了满足。而且将来我们面临世界，离开世界死亡之后，也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复活过来，与上帝一起享那永远的福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除去我们今天所有的贪婪，以致有一个平安的人生。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在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也都讲啊，我们的这个德国的总理跟法国的总统也要去到这个法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城市，去悼念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壮烈牺牲的那些的士兵。我们都知道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都出自于什么？人的贪婪，起因都出自于人心灵的空虚。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基督要满足你的生命，要把天上的粮赐给你，你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心门打开，邀请这位主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引导你，以致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永远不再干渴、不再饥饿的生命。但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目标越走越清楚，越走越把我们信仰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谢谢今天听到的你们。